读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三节至四十六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早早拿但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啊。”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很喜欢批评别人啊，或者是觉得很烦啊。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唱歌呢，唱诗歌啊，那个诗歌呢，这个一定要有圣经的基础啊，也一定要有神学的基础。啊，不可以说只是唱得很爽啊，很容易唱啊，很轻快，很投入啊，这样啊。那么呢，我们唱第一首的诗歌啊，里面呢就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哈，四次啊。这个圣哉在圣经里面呢，只有两处的经文有这个圣哉啊，一处呢就是这个。以赛亚书六章三节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啊。那一处还有一处呢是启示录第四章八节啊，就圣哉圣哉圣哉，主我的上帝啊。呀，所以就没有其他的地方的经文再有出现圣哉啊。所以他每次出现呢都是圣哉圣哉圣哉三次啊。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个三位一体当中的这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才是至圣、最圣的那一个，再没有其他的啊。所以他有四次的圣哉，那我想可能他有别的用意吧，所以只是想大家知道啊，那一般上都是三次，没有超过 三个的啊。那么另外一个位格就不知道是哪一个了啊。那么因为我是想不是喜欢批评别人，因为这出于爱呢，需要跟大家来解释啊，不然呢就混饭吃，讲讲到哪个讲员费就走了，算了哈，别去得罪人哈，这样好。那我们就开始这个祷告哈。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你是那位至深至圣至爱的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呼求你，我们在你的面前敬拜你，因为你是那配得的上帝。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有个单纯的心，让我们单单瞻仰你的荣美，让我们单单仰望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再次求你再次的来帮助我们，求你借着圣灵引导我们能够进入明白你一切的真理，求你赐你的仆人能够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让我们听得明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弟兄姐妹，那么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个《使徒行传》不是《使徒行传》，十二使徒当中呢，在这个名单当中排名第五位的这个使徒腓力啊。 我想这个字应该读菲嘛，哈，菲利比，但我们有时候读菲利，Philips， 啊，但是我们不要搞错呀，这个菲利呢，它不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的那个腓力 ，OK， 啊，因为在英文圣经呢都是叫 Philips， 啊，但是中文圣经呢就把它区分开来，啊，一个呢是力量的力啊，一个是厉害或者利益的利啊，所以你读英文呢，你有时候很容易搞错，不容易分清楚，我们中文圣经呢就比英文好了啊，是不是？所以还是懂中文比较好一点啊，就容易区分啊，非力啊，这个力量的力跟厉害的力。那有关耶稣所拣选的这个使徒腓力呢，那真正记载有关他生平的事迹的这个经文呢，那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四处经文。那首先呢，让我们来看这个使徒约翰，他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是怎样安排腓力这个人物的出场，他是怎么样安排的呢？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幕啊，第一幕啊，你看话剧是吧？有第一幕，第二幕啊，第一幕啊，约翰呢，他要让我们认识到，那这个腓力呢，他是一个有宗教认识的门徒。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43-46啊，我们一起来读啊，一二三。又过了一天，耶稣决定往加利利去。他找到腓力，就对他说：“来，跟随我。”腓力是伯赛大人，与安德烈和彼得同乡。腓力找到拿但业，告诉他：“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以及众先知所记的那位，我们已经找到了，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腓力说：“你来看吧。”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在这里的记载，腓力他在这里的出现，那你读完了，你看过了，那腓力他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呢？啊，你说说看，是什么？啊？读过律法书，就是很有圣经认识。还有呢？啊？啊？啊？很有眼光，来，请进来，请进来。那我想啊，若我们只看这一幕的话呢，那这个腓力呢，他可以说呢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青年人，对不对啊？又认识圣经，又热心传福音啊，认识耶稣，马上带人信耶稣。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可以很清楚的就说出他就是那一位旧约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以及众先知所记的那位。这个和安德烈向彼得西门彼得介绍耶稣只是那么简单的介绍呢，说我们找到弥赛亚了。那在相比之下，这个腓力他的介绍就更加的详尽了，对不对？可见呢，他对这个圣经呢是很熟悉的， 然后呢，他一认出耶稣呢，他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就立刻的去找他的好朋友拿但业呢，就告诉他这个美好的消息，耶稣就是弥赛亚。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就看这一幕啊，你对腓力的影响如何呢？啊，好棒啊，对不对？所以他应该就是一个很优秀啊，有相当不错榜样的青年人，对不对？啊，那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必定会期望将来在耶稣的故事里面，那这个的腓力呢，他应该会有一番的作为的表现，对不对？啊，那这就是约翰他特地的安排了腓力，以这样的一个姿态，首先出现在读者的面前。那紧接着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位杰出的青年，这位有为青年，他是不是好像我们的想象中的那么的好呢？那我们来看腓力他第二次的出现呢，就是在耶稣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场合上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到六节，我们来读一二三。耶稣举目观看，见一群人向他走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其实他自己早已知道要怎么做。那各位，如果约翰他只是写到这里就结束，然后他让我们自己去推敲到底这个腓力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会有怎么样的反应？那各位，你说读者大多数都会如何猜想呢？啊，你会如何猜想他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会怎么去反应呢？啊，那如果按照第一幕啊，第一幕啊，我们所认识的腓力，他的表现非常非常的不错，他对旧约的认识又是那么的熟悉，他又那么的热心传福音，他是一位不错的青年。那我们一定会猜想，这个腓力呢，他一定会给耶稣一个相当满意，很有建设性，而且是很属灵的一个答案，对不对？啊，可是呢，约翰福音的作者呢，让我们看见这个腓力呢，他在这一幕的表现呢，实在是差强人意，实在是叫人大跌眼镜。你看第七节，腓力他怎么回答呢？腓力回答说，就算200银币买的饼也不够每个人拿一小块呀。弟兄姐妹，200银币的饼，你知道什么概念呢？啊，圣经让我们知道，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天是一个银币的工钱，啊，一年呢大概是365个银币，200的银币呢，差不多是三分之二的薪水啊，一年呢、啊、年薪啊三分之二。如果你这个一年是6万块年薪啊， 他就是说，啊，就是有4万块去买饼，也不够每个人分一小块。哇，4万块你知道是多少吗？那个饼要给多少人吃？可见那个人数是相当多。啊，对，各位，这样的一个回答真的是差强人意啊。其实他并没有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么优秀啊。那各位弟兄姐妹，原来约翰福音呢，使徒约翰他对腓力这个人物的安排出现描写，他是要让我们认识到这位使徒腓力其实他也有他不足的地方。那首先，他虽然有这个宗教的认识，但是呢，他却缺少了那一份信仰的情操。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这个腓力他有很多宗教信仰上的认识，但是在他的实际生活里面呢，却没有办法把它应用出来。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有很多圣经知识，但是就是无法在我们的生活上应用出来。圣经说耶稣是要来试验腓力，才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弟兄姐妹，一时之间去哪里找那么多饼来喂饱这5000人吃呢？当时已经太晚了啊，这个面包厂都关了，这个 Costco 也关了，去哪里买？而且不是买一点啊，要买4万块的饼啊，你去哪里找呢？那有人估计，如果加上这个妇女和小孩呢，他们说至少也要12000人啊。哦，那看可能啊，4万块也不够啊。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啊，知道吧？耶稣问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啊。因为那时候天已经是暗了，而且在山上啊，而且当时没有什么面包厂啊 ，Costco、Superstore 没有这些，所以是无法解决的。所以耶稣向腓力所发出的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要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要试验他。这个问题乃是一个属灵信心的考验。那弟兄姐妹，腓力他认识耶稣吗？啊，他认识。他很肯定的说，你就是那旧约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以及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认识你。他很认识耶稣。对腓力来说，既然他对圣经这么熟悉，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吃玛哪，上帝透过玛哪来喂养以色列人40年，他知道，他应该知道，连我们都知道，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腓力他也知道先知如何经历这个乌鸦叼肉叼饼来喂养他，这一切腓力他都知道。但是如今面对这10000名饿着肚子的群众，耶稣问腓力说，你有这么多的知识，你告诉我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些群众的需要。你说腓力他应该怎么回答呢？啊，可能腓力他应该 要这样回答耶稣说，主啊，你是哪一位降玛拿喂养以色列人的主？哎呀，你是哪一位叫乌鸦叼饼叼肉喂养先知的主？啊，既然你是这么全能的主，那你想怎么造就怎么造呗，对不对啊？或者腓力他也应该说，哎呀，主耶稣啊，我之前看过你用水变酒啊，我相信你也一定能够让石头变成饼的，是不是？但是很可惜，腓力他并没有这样回答。为什么呢？因为那一种实事求是的心，那一种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的心，蒙蔽了腓力属灵的心。这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种情形的。有一个教会人数越来越多，他们需要扩展，希望有一个地方让年轻人可以自己在那边活动敬拜。那么看到一个地方，一个旧的教堂，小教堂要卖400万，要卖400万，结果怎么样呢？啊，结果教会说，我们的银行只有250万，还不是时候。什么时候才是时候呢？大概等到教会有500-600万的存款，那才是时候啊。这种就是实事求是的心啊，这种是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我们在东南亚很多教会没有钱啊，要建个教堂800万，他们就凭信心来任现，他们就开始了。不是要建个教堂800万，他等到教堂有1200万才来建的。我开始这个突破宣道也是没有钱啊就开始了，不是等到银行一大堆钱才开始。所以这才叫做信心。所以腓力他就是那种实事求是的心遮蔽了他属灵的心。也就是腓力他被眼前物质的层面遮盖了，遮蔽了他属灵的层面。所以腓力他虽然有很多宗教的认识，但是呢，他却少了那一种真正信仰的情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时刻流露出那种真正信仰的生活，那种的信心，那种的考验和操练。若我们对信仰有很多的认识，但是这些属灵的认识如果不能够化为主导我们生活处事的信念，那么这个信仰呢，基本上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关系的，是没有关系的。那各位弟兄姐妹，对信仰的认识，我们不应该将它抽离我们每一日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一个真正有信仰表现的人，他是会将信仰所认识到的融入在他的生活表现的里面。各位，我们是否是一个只有信仰的认识却没有信仰情操的人呢？当我们面对生活的困境、诱惑和挑战的时候，以及选择的时候，我们有按照对信仰的认识来流露出我们那一种信仰的情操吗？我们有没有让我们周围的人一看见他就知道这是一个有信仰的回答，这是一个信仰的答案和选择。在2019年6月， 这个号角月报啊，你们有吗？号角啊，我看到号角月报呢就刊登了一篇，这个在5月2号，在这个 Peace Art， 你懂吗 ？Peace Art 和平拱门哈，那个 border 那边呢，遇到车祸遇难的这个张无伟牧师啊，你们都知道这件事哦，啊，就是这个哈，张无伟牧师，啊，这是刊登他的师母的一篇见证。他的太太丈夫刚刚离世，5月2号，那么呢6月呢，他们访问他就说出他一篇的见证。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只读其中的一小段给大家啊听啊。他的内容他说，第二天呢，我呢就逐一的问3个孩子，你们可有埋怨神恼恨神？他们都说没有，也表示不会放弃这个基督的信仰。他说他的儿子呢还引用罗马书8:35-39的话来表明心迹，说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所以呢在两天，他说呢所以在两天过后的主日，他的老大和老二呢都按照原定的安排分别在教会的崇拜中担任司琴和领事。他们没有告诉教会说，对不起，我现在很伤心，我不能够来做事情了，也不能来做领事，仍然按照原定的安排。他说当时我十分感动，我也很感谢我的丈夫多年来对孩子的言传身教，使他们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他说同样的，他说他也对那些哀痛激动的会友说，身为受害家庭的我们，我们也没有怨愤，我们也没有离弃上帝，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看见牧师遭遇不幸，你们就对上帝失去信心。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信仰的情操，让我们在面对实际生活的表现里面，我们不但有属灵的认识，我们更加能够将这种对信仰的认识流露在我们生活的表现里面。别让主耶稣看见我们的回答和表现就让他失望，就让未信主的人大跌眼镜。相反的，我们要让主，我们要让周围的人，我们要让我们自己都能够另眼相看。阿们，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单只要有信仰的认识，我们更加要有真正信仰的情操。紧接着下来，约翰他又让我们看见这个腓力呢确实是没有我们在之前第一章第一幕所认识的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好，那么的棒。那各位，我们来看12:20-22，那这是腓力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三次的出现啊。我们一起来读20节开始来。上去过节礼拜的人中，有些是希腊人，他们来到加利利的伯塞大人腓力那里，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想见耶稣。” 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就和腓力去告诉耶稣。这里说有人外邦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来找腓力说他们很想见耶稣。腓力就去问安德烈，然后呢他们才去告诉耶稣。那各位，腓力在这个第三幕的出现对比他在第一幕的出现呢，啊，实在是又叫人感到非常的失望。腓力他在开始的时候，他对传福音是满腔的热血。腓力他在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之后，他第一时间就马上的去找他的好朋友这个拿单业，告诉他耶稣是谁。使徒约翰说是他去找拿单业的，他不是在街上刚好碰到啊，他是特地的去找，他是花时间的去找，是他主动的去找拿单业，向他分享这个美好的消息的。那么拿单业的反应是如何呢？啊，拿单业说：“哼，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呢？”哇，如果你传福音，听到人家这样，你的心就冷了一半了。那但也他非但不领情，反而还泼他一桶冷水啊。那这个腓力呢，他虽然面对不领情的拿单也，但是呢他并没有因此而泄气，也没有发脾气，他继续的去想办法，哎，想办法，他继续的好言相劝，极力的邀请。他对拿单也说：“你来看吧。这就是第一幕的腓力，永不言弃啊，屡败屡战。来到第十二章呢，啊，腓力对传福音的热忱在相比之下，啊，感觉上好像退步了很多很多了。啊，这一次呢是有人主动的找上门啊，有人主动的上门来找腓力，对他说：“我们很想见耶稣啊。”就好像现在有人主动的来，哎呀，我很想信耶稣啊，你可以跟我讲这个福音吗？这样啊。奇怪，这个腓力他不像第一章的表现那样，他反而是兜了一个的圈子啊，跑去问安德烈，然后呢才去告诉耶稣。那过去他那一种直接主动的去找人，主动的去传福音的那一种的热忱，那一种的表现，如今不见了，反而要兜个圈子啊。如果是第一章的话，我相信他肯定会马上的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如今呢，他要先去问过安德烈。约翰让我们看见腓力并没有直接的把想见耶稣的人直接的带到耶稣的面前，他起初留给读者那一种热心传福音的印象，来到这里就大大的打折扣了。腓力就好像一些的弟兄姐妹一样，有着一时的火热，但是却没有持续的热忱。所以我07年来这里啊，09年 有一群的牧师，老牧师叫我来做这个戒毒的工作，那我呢是教会重金礼聘过来的，不是重金礼聘，是因为我没有钱，他们帮我付全家的机票，所有的运费也帮我们付，然后呢，我想如果我只做两年就走人，那太没义气了，是吧？太没道义了哈，因为我毕竟也是曾经在道上混过的嘛，也是要讲义气。那我就想，如果神真的要我做这个事工了，我想我至少也要做五年给教会，那才对得起人家嘛，对不对哈？那还有三年呢，我就要祷告，我要好好祷告。希望这个我呢不是因为老牧师要给他面子所以就出来做，因为这个是听人的话不是神的话，我也不想啊，是我一时的火热，好像 Coca-Cola 这样啊，一时的感动，我希望这个热忱呢是能够持续的，是真的从神感动来的，是不会消灭的，所以我希望能够三年好好的祷告来印证一下。那我也不希望我开这个机构是因为我个人的野心啊，为了要做老大啊，自己开机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爱主的表现，我们是一时火热吗？我们又有持续不断爱主的热忱吗？以前对侍奉对做主的工作我们充满干劲，我们漏夜的去做，贴钱的去做，也在所不辞，而且做完你以后呢，我们的心里还充满喜乐，感谢赞美上帝。但是如今呢，我们对做主的工作不但没有兴趣，反而还觉得是个很麻烦很讨厌的事情。我最近帮一个家庭呢，他的后院都是杂草丛生了，哇，那些的 blackberry 生到乱七八糟，那些树枝都全部在地上乱七八糟，然后去帮他。五年前我就帮他做一次了，做了呢他没有打理，大概五年后就是这样。那五年前我帮他做用了很多时间，做完他没有奉献了，没有奉献，为什么呢？我知道呢，因为他是我认识的，那么你会怎么样呢？你可能会很生气啊，是不是？你不奉献至少给油钱嘛，至少给吃饭钱嘛，对不对？那可能你会想，这样。你下次不要再找我，如果再找我，我是管你去死的，这样，对吧？但是，他最近又找我，我们还是照样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明了我们是不收费的，所以他没有奉献那是理所当然的，是吧？他有奉献给你那是恩典啊，懂吗？所以我们还是照样把它弄到很干净很清洁，不过今年比较好了，还送 一盒月饼给我。那么下次他再找我，我还是一样会去帮他的，因为我们不是为奉献而做的，我们是为了要去分享主的爱而去做的。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会不会遇到一些的挫折，遇到一些的难题，遇到一些失望的事情？我们现在对做主的工作，对侍奉，我们现在已经不感兴趣了，反而觉得是很麻烦很讨厌的事情。我们以前很会关心人，看见人有需要，我们就不断的用主的话来鼓励他，安慰他，把人带到教会来，我们做得很甘心。但是如今我们对关心人，对传福音一点感动都没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一时的爱主还不够，我们要一生爱主，一时的火热不值得夸口，我们要一生持续不断的活着，那才是值得表扬的。阿们。感谢赞美主。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回转吧，我们爱主的热忱，我们要一生持续到底。最后，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呢，他安排腓力最后一次出现的这一幕呢，那似乎啊，就是在解释为什么腓力他会有如此的表现。我们来看14:6-9，我们来读1、2、3。我就是道路，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通过我，没有人能到父这里来。你们如果认识我，就会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他了。腓力说，主啊，请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耶稣说，腓力，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那请留意，这个约翰他在这个第9怎么说呢？他说，耶稣说，腓力，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他不是说全部的人不认识他的，他说在一起这么久的时候，他是说你们啊，我跟你们所有的人在一起，但说还不认识我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他是说你，腓力，只有你。那约翰在这里呢，他借着主耶稣对于腓力跟随主的这一段的日子，他做了一个的评价，他做了一个的总结。这个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看见，原来腓力他的问题就是出在他对他所相信的耶稣并没有正确，或者说是没有足够的认识。他的属灵程度，他跟随主这么久，原来都是一直的在原地踏步。腓力跟随主耶稣，天天与主一起的生活，大概有2-3年的日子了。腓力有没有上过耶稣所教的主日学呢？有没有？啊，神学讲座，啊，圣经课程呢，都上过了，而且讲师是耶稣啊，不是唐崇荣啊。腓力有没有听过耶稣所讲的真理呢？啊，当然有啊。那么腓力有没有跟随耶稣，好像主治福音队啊、宣教队这样到处去传福音呢？啊，当然也有啊。 约翰福音还记载，耶稣医好生来是瞎眼的，让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些事门徒都在场。腓力他看过，他听过，他与耶稣同住过，但是为什么到头来耶稣却说，腓力，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腓力他认识主，但是他认识的不够，他认识的不深，他认识的不正，以致他在起初的表现非常的好，但是渐渐的他就越来越差了。他完全不了解主的心意，或者腓力他只是满足于那一刻，就是当他认出耶稣是弥赛亚，他心中非常跳跃的那一刻，就在那一刻他很满足了，以后就不再继续深入的认识他的主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就好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试试看，十年你再也不来教会听道，也不上主日学，也不看圣经，渐渐的你那些属灵的知识都渐渐的模糊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是原地踏步的话，那恐怕连我们起初所认识的那一丁点也会渐渐的变得模糊了。你别说圣经知识，有一些香港移民早期移民过来20年以后，他说他广东话都不会讲了，是不是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多久了呢？我们对主的认识有没有随着我们信主的年纪而增加进步呢？我们不要满足于道理的开端，我们要去到水深之处，去追求更多、更深、更真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不要有一天主耶稣也对我们说，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李兵来，你还不认识我吗？各位弟兄姐妹，使徒约翰将腓力很真实的一面穿插在他整本的约翰福音的里面，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个跟随主的人他的属灵生命的状况可能会出现的表现。若我们只看约翰福音呢，那这个腓力呢，他真的是似乎是真的是一无所成啊，真的是啊，这个失望的透底啊。但是事实呢，啊，这个在使徒行传，这个圣灵降临之后啊，相传，这个腓力呢，他日后呢，就到处为主传福音。后来呢，他还带了罗马的总督的家人归信耶稣。那据说他的足迹呢，遍及了加利利希腊，在小亚细亚的希拉波利呢， 腓力也带了许多信奉那些蛇神的人信主，而且也毁坏这些蛇神的偶像，所以呢，他就触怒了当地的官员以及那些以迷信牟利的祭司，而将他关在监牢里面，对他施以酷刑，最后呢，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弟兄姐妹，约翰福音让我们看到，腓力他有他很多的问题，他有他的毛病，但是呢，在历史的当中，让我们看到，他愿意改，他愿意回转。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否仍然执迷不悟？我们愿意像腓力这样悔改、回转，行你那起初的爱心吗？所以呢，腓力他的这个徽号呢，就是两粒面包和一个十字架，这是纪念他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情。他在五饼二鱼神迹当中的出现，那亲爱的各位，这也是主耶稣呼召出来跟随主耶稣，哎，我们也是主耶稣所呼召出来跟随主耶稣的门徒。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就借着约翰所描写的腓力，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自己，警惕我们自己，让我们不要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只有宗教的认识，只有圣经的认识，只有信仰的认识，但是却没有真实的信仰的情操。也让我们不要只有一时的火热，但是却没有持续那一种的热忱。第三，就是让我们更加不要原地踏步，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来更多更深更真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有真正信仰情操的基督徒。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持续那一个爱主的热忱。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一直努力的去追求属灵的长进，使我们能够更深更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将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而求的，阿们。愿上帝赐福大家。